哦，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感谢主，虽然教会关闭了有六个月的时间，但是主的工作没有停止，弟兄姐妹的服事也没有停止。我们主日这儿的几个团队在不停的服事，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恩。那今天早晨，如果你来教会的话，你发现教会的大厅，这个多功能厅都是刚刚打磨过的，所以我们感谢这些弟兄们的辛劳，用了好几周的时间，把楼上楼下所有的教室都重新上蜡，打磨，为他们辛劳的服侍，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在下面几周，我要跟弟兄姐妹来传讲的信息，就是得胜的信息，这个征战的信息。你知道这个圣经里头常常提到战争，有的时候是跟外部的战争，你比方以色列人和叙利亚的战争，以及以色列人和巴比伦的战争，那至少对外战争，因为敌人要入侵以色列。那有的时候圣经是讲到内部的战争，你比方说以色列北部的北国以色列攻打南方南国，犹大和以色列之间常有征战，而有的时候会讲一个部落之间的一些征战。你如果你读四世纪的话，那比亚敏人对吧，和别的这个支派之间发生征战。那我们都讨厌战争，我们憎恶战争，战争是人类所从事最愚蠢的事情最邪恶的非常邪恶的事情。那圣经讲这些战争，弟兄姐妹，不是来颂扬战争来提倡战争。那这些战争记录下来，它告诉你后面更深的信息，那是什么？不单单有外战有内战，还有更重要是有领战，有内在的那种征战。那圣经讲所有的战争是指向一个更深的一个战争，那就是属灵的征战，心灵的征战，灵魂里面的征战。那这个战争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只要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一定会经历这种内在的征战。有些非基督徒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敌人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跟随主以后，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要经历这种内在的征战，灵魂的征战，心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下面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它就是在讲一种战争。但是战争不仅仅是外在的一种征战，你看起来是这种战争，但是它指的更深之处的那种征战。那这段经文在讲之前，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的犹太人，你知道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上帝拣选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我们属灵的祖先。那后来他的子孙就是去了埃及，为了逃荒为了逃避当地的饥荒去了埃及，在那里400多年的时间，他们人数越来越多，将近有200万之众。那时间到了，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出埃及，埃及是危奴之地，不释放不得自由，常受奴役，鞭打，而且呢常常被屠杀。所以你读出埃及记第一章，就是以色列人在哭喊，因为他们被掳又被屠杀。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出埃及，所以神带领他们过了红海。你知道红海是上帝用他的作为让海水分开，所以他们过了埃及之后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在红海的岸边，他们赞美，他们高兴，他们喜乐，他们敬拜，几百万人站在海边在唱赞美诗，在歌颂，你像那种景观，你说是不是令人很振奋？可是上帝告诉你，你离开埃及只是第一步，只是第一步，不是一个终点，下面的路你必须要一步步的走过去。埃及是第一步，你的终点是什么？是应许之地，是迦南地。那中间的这段路程你必须一步一步的走过去。所以在整个出埃及记里头，包括民数记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你发现以色列人在这段路程当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那些事情。 你像他们第一站过了红海以后，他们第一站到了一个地方，哎呀有苦水。你知道在沙漠里头旅行，在旷野中旅行，最重要的是水，可是他们喝的水是苦水，不能喝。所以他们就开始觉得，哎，这怎么办？没有水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但是这是小问题，上帝很快让他们解决了水源的问题，所以他们开始喝上甜水。那这是小的开始，小的问题很快就会过去，没有人反对，没有人抗议。哎，可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以琳的时候，到了以琳，哇，这个地方是好地方。为什么？圣经上说这个地方有12股泉水，有72棵棕树，那是沙漠中的绿洲。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兴奋啊，非常的感恩，觉得跟随上帝太美太好了，有这么好的一个居住环境。所以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很振奋，每个人都很喜乐，每个人都很感恩。所以他们唱赞，我相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他们会唱诗，会祷告，会赞美，说上帝啊，我们跟从你的人是有福的。每个人都很热情，每个人都充满着这种热心，每个人都愿意去服侍上帝，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因为那个是好地方，叫伊林，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伊林的。那有人说我们不走了，我们就待在这个地方最好。上帝说等等等，你从埃及到迦南是有许多的站点，一个 station， 一个小站，一个小站，每一站你都要走过去。以琳是你生活中的一站。我知道我们中间不少弟兄姐妹此刻可能就在以琳这一站，好享受，好喜乐，跟随上帝的人多美，唱赞美诗，感谢主，做礼拜，祷告，读经，查经，服侍，关心别人。我觉得以琳太蒙受上帝的祝福了。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人，很享受以琳的祝福，我们感恩。但是上帝说呢，你还要继续往前走。所以后来他们到了旷野的时候又没有水喝，来到一个地方叫黎腓丁。黎腓丁的这个字的意思叫安息的地方。你说名字很滑稽啊，就是你到了一个，你到上海去，上海有幸福路，幸福路，民主路，民权路，可是生活不一定很幸福，对不对？他们来到这个安息的地方叫黎腓丁，可是发生极大的危机。开始的时候没有水，沙漠中没有水意味着什么？死亡。沙漠中最重要的不是黄金，黄金用处不是很大，重要的是什么？是水。可是没有水，他们开始抱怨。哎，可是上帝把他们水源解决了，问题刚刚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生活中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波未起又起一波，一个危机刚刚过去，很快又来了新的危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这就是旷野之路。圣经讲这些东西不是告诉你几千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它是告诉你上帝的子民，你的一生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你的终点是上帝的国，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应许之地。我们都在路途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前，让我们经过的路程当中可能会有以琳，但是有的时候会有黎腓丁。黎腓丁是个让人很痛苦的地方，真的需要征战。所以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圣经好吗？这就是下面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不长，刚刚是接着那个那时，就是他们刚刚解决水源的以后的问题哈。那时亚玛利人来到黎腓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也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做了一座坛，其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何等感恩，在这个不平凡的时代，这个平凡的时期，你的子民仍然在主日来敬拜你，因为你创造我们就是为了敬拜你。父啊，愿我们的心全然归你，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谢谢你来到十字架，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献上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如今我们都在通向应许之地的道路当中，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敬拜你，怎么明白你的心意。愿你圣灵浇灌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此刻成为一个，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敬拜的人，不但此刻敬拜，让我们一生都成为一个懂得敬拜你的人。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看神透过这个经文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当他们来到这个利非丁的时候，他们没有安息，那敌人找上门来。有的时候不是你去找敌人，你不是你去找困难，你不是你去找一些艰难的事情，找倒霉的事情，是敌人找上门来要攻击你。这就是人生必遇到的事情，疾病不是你找的，对不对？可是疾病找上你，瘟疫不一定是你愿意要遇到的，可是瘟疫找上你，社会动荡不是你去找的，可是社会动荡它临到你的门口。所以当亚玛利人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我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亚玛利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看圣经里头，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在旷野当中遇到的敌人，这是第一次。那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你们知道以扫是谁的孙子？雅各的儿子，以扫的雅各的弟兄，对不对？那以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那这个以扫的后代中间的有一部分人就成为亚玛利人。那这个亚玛利人是在旷野当中，是沙漠里头的游牧民族，他们经过几百年的繁衍，他们力量越来越壮大。到了巴兰那个时候，那巴兰说亚玛利人是诸国之首。哦，不要小看这句话啊，据说他们是率先训练骆驼，因为骆驼跑得快，在沙漠中时间可以很有耐力哈，在沙漠当中可以征战啊。可是他们用的是骆驼来抢劫和掠夺，说亚玛利人在沙漠当中，他们熟悉沙漠的环境，他们有骆驼为工具，他们的生存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掠夺和抢劫。所以这些人开始来注视以色列人，看到以色列人浩浩荡荡有两百万来到旷野当中，他们注视他，他们观察他，他们在分析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准备抢劫掠夺攻打以色列人。所以好多年之后，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你们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那这是给你看到一个亚玛利人的一个特点，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非常的强悍，他们能打仗，知道沙漠的环境，而且他们很恶毒很残忍。为什么？他知道你什么时候疲倦，什么时候困乏，他盯着你看着你，他说他就要趁你困倦的时候要击杀进后边软弱的人。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以色列人两百万人在旷野中行军，什么人搂在最后面？后面软弱的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我们可以想一想，搂在最后面的人，我想大概有这几种人。为什么？我跟我孩子去散步的时候，我走一段时间他就搂在我的后面，对不对？孩子跟我们走路，他一定会搂在后面，对吧？所以我想搂在后面的人是孩子，还有呢怀孕的夫人，还有呢生病的人，病人，还有老人，那还有呢残疾的人。那这些人搂在队伍的最后面， 那亚玛利人看到这些人以后，他们毫无人性，毫不留情，他还击杀这些软弱的人。所以这是上帝为什么告诉以色列人，到后来是告诉他们说，亚玛利人你们要把他们名号从田下抹除干净。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亚玛利人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们代表的是一种邪恶，是一种黑暗的势力。那这圣经上告诉我们，看到这些亚玛利人啊，或者别的国家，上帝不但是告诉我们历史中有个亚玛利人，而让我们看得更深一点，有一种力量，他始终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他要击杀你，他要拦阻你进入迦南，他要拦阻你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这种力量你叫做亚玛利人。那好了，我们现在看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面对这种强悍的、好战的、凶恶的亚玛利人呢？以色列两百万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打仗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个时候他们进入个新的环境，是沙漠，是旷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不是旷野，不是沙漠，沙漠之地，而是歌山地。歌山地是好地方，雨水丰盛，粮草不缺。可是现在在旷野，在沙漠的里头，他们还在适应这个环境当中，因为刚刚才离开埃及，那是第一个不适应的嘛。第二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战争，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第一，你再想想看，他们不但没有打过仗，他没有任何的军事训练，没有任何的军事装备，他怎么去面对这么强悍的敌人呢？一，把亚玛利人来了，摩西说你们必须要应战，从中间选一些人。选什么人？选的不是那些能打仗的人，或者是说能经过军事训练的人，都没有打仗的经验，只是选中间有人有腿的，力气可能强大一点，选他们来打仗。那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进入上帝的话语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当我们遇到这种敌人的时候，我刚刚才离开一个困境，刚刚离开一个困境，对吧？没有水喝，水解决了，现在遇到敌人来了，我们就想，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为什么这么倒霉，让这种艰难的事情临到我？我们现在恳求你，我现在恳求你，求你来击打亚玛利人。你当你在埃及的时候，不是将冰雹除灭埃及人吗？你不是降下降下这个冰降下那个黑暗之灾，屠杀那些欺压不公义的埃及人吗？你不是降下你愤怒的公义的审判吗？那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啊，你亲自动手，你亲自施行审判，你亲自的保护我们。今天我们也恳求你来施行拯救，你帮我们击退亚玛利人，你动手去赶杀亚玛利人，你保护我们。我想当时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向上帝来呼求的。可是上帝有没有听他们祷告呢？有没有呢？上帝告诉摩西，摩西告诉约书亚，这是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约书亚，他说你去跟我选人，你们要征战。上帝没有说 No， 你们不要征战，我来征战。 No， 上帝说你们要征战，你们要面对你们的亚玛利人。你说上帝你开什么玩笑，我们没有装备，没有训练，我们没有作战的经验，我们打什么仗吗？怎么可能会打这些仗？我们不可能赢的，这是一种必败无疑的仗，我们怎么可能去打？上帝说 No， 你要打仗，不是你倒霉遇到这种敌人，而是我的定命，我的旨意，你要成为我的子民，你必须要征战，你必须要征战。你们虽然离开了埃及，可是埃及还没有离开你们，你们离开了埃及，你身上仍有埃及的那种气息。我要你成为我的子民，我的子民，我子民的气质，你要尽力征战，你必须要征战。征战不是要毁灭你，征战是让你变得更刚强，像我的子民。所以上帝让他们征战。所以弟兄姐妹，这儿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教导，一个教训。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上帝已经给你做了，上帝不要你做任何的事情。过红海，你过红海，上帝没有说哎，拿起你们的武器，我们来跟海水征战。 No， 那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所以过红海是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人什么也不能做，人没有能力让洪水分开，人没有能力让洪水两边站立， 人没有能力，让水干之后海底如同甘露，不可能。上帝说我为你们做成了，法老撒旦利用法老要屠杀你们，我绝对要保护你们，我有能力让红海分开，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那是我的作为。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脱离埃及人，那是我的作为，你蒙恩得救，那是我的作为。但是现在你要走向迦南地，走向应许之地，你必须要征战。如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懂的话语，得救完全是上帝的作为，过红海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上帝不要你动一个指头，因为你做不了什么，你不能救你自己。但是进入迦南地，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必须要征战。为什么？这是上帝子民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功课。撒旦可以利用法老来拦阻你出埃及，他要掳掠你，挟制你。上帝这个撒旦也可以利用亚玛利人来拦阻你进入迦南，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他会追杀你，他会找你的麻烦。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是什么？我刚才说了，是一个邪恶的敌人，是撒旦。那撒旦怎么来攻击你呢？怎么来攻击你？撒旦看到你软弱的时候，他就攻击你。今天撒旦他没有能力可以杀害上帝的子民，他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基督已经得胜，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一切的仇敌和魔鬼。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撒旦没有办法也不能可以侵吞你，可以打倒你。但是有一点，只要你软弱的时候，他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像亚玛利人，他看到你软弱的时候，他就来袭击你，来攻打你。那这是亚玛利人这种邪恶的力量，有的时候会领导上帝的子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亲爱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会征战？因为这是上帝子民应有的生活。这种征战是心灵的征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不是我们拿起枪拿起刀和我们周围人征战，而是内在灵魂深处的征战。你里面有软弱的时候，如果你不警醒，你不抵挡，你不征战，那撒玛利亚人就要击杀你，撒旦就利用这个力量来击杀我们。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想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哪些事情让我们非常的软弱呢？你知道魔鬼的本性，就像这儿一段经文所说的，主耶稣来警告西门，说西门西门，是彼得哈，喊他两次，西门西门，他没讲一次，讲两次，西门西门，是提醒彼得。有的时候我们男人需要上帝提醒我们好多次，对吧？那姐妹们也需要上帝提醒，西门西门，彼得彼得，撒旦要得着你，像筛子一样，筛麦子一样要筛你。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筛子筛麦子哈，你看到麦子收成之后，用筛子筛它，把那些空壳那些糠皮给它筛掉，就那些软弱的也是经不过这个筛子的筛。所以上帝叫我们要警醒，要征战，是什么？亚玛利人邪恶的力量可以利用我们的软弱来攻击我们。那这是上帝叫我们要警醒的地方，在我们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圣经上说，你们的仇敌像魔鬼啊，我们的仇敌像魔鬼，这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他可以利用世界，利用我们肉体的软弱来攻击我们。他说，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是不是可吞吃的人呢？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是可吞吃的人。像亚玛利人在旷野当中看到那些落在队伍最后面的那些软弱的人，他就吞吃他们，击打他们。那上帝说你怎么办？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不是逃跑，你跑没有用的。亚玛利人骑着骆驼跑，你跑得更快，你必须要抵挡他，这是属灵的征战，你必须面对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当中，你还没有征战，还没有抵挡，你就放下武器了，你结果就成为敌人的一个囚徒，你的生命永远不能成长。亚玛利人一个目的就是要拦阻你，不让你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亚玛利人就是要拦阻上帝的计划成就在你的身上，他的目的就是要诋毁你。我们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弟兄，我在想到很多的时候，当你心中怀疑的时候， 你心中没有信心的时候，这是你软弱的地方。撒旦会来夺走你对上帝的心，夺走你跟上帝的关系。当你心中被苦毒、怨恨、报复的心在捆绑的时候，这些东西在你心中作王的时候，撒旦来夺走你里面的喜乐。当你一个人很孤单的时候，但是就是你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警醒，因为撒旦可以利用你的孤独来攻击你。这个网络到处都有，这个试探可以进入到你的床边，你可以被实情紧紧的控制住，那就是撒旦攻击你的地方。亚门人知道你的软弱所在，他会攻击你。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好像似乎没有立即把你的疾病挪走的时候，你的心中会产生极大的一种困惑怀疑。但这个时候你特别要警醒，因为撒旦可能会利用你心中的这个冤和怀疑来夺走你对上帝的真实的信心。我们这段时间瘟疫在家六个月的时间，你知道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人很享受这段时间很安静，对吧？很安静，这是一种长期的 retreat。 我们说 retreat， 你知道很多年前我到纽约上周去参加一个个人的退休会，那是去一个深山的里头一个修道院。我在修道院待了讲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讲不到两句话，那我就在那儿安静，我祷告。哎，当整个外面的世界关在往外的时候，我内心的声音我听得就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很多的事情从我心灵当中开始浮现出来。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很多的记忆回来了，很多的声音浮现了。哎，这个时候往往问题就浮现了。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我们关闭在家六个月时间，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时间独处，这个时候你的心灵的空间里面有更多的声音会浮现出来，外在的空间被压缩压缩压缩，这个窄小的一个天地在家里面待着，对吧？可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开始有很多种浮现出来，你看到家里这个人不习惯，你看到那个人不顺眼，你看到他什么事也不做，你看他睡觉睡到中午，对吧？你看看他做事情一点这个计划都没有。这个时候你的心中有很多的记忆被带回来，说当年他做过什么事情，当年他说过什么话，当年他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全都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东西开始浮现了。撒玛利亚人就抓住这个机会来攻击你，你的怒气可能就成为毁坏你家的一个导火线，你的抱怨、你的苦毒、你的怨恨可以拆毁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征战。撒旦用筛子要筛我们，就要得到我们。这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特点强悍、诡诈、残忍、不敬畏神，这是撒旦的象征。撒旦没有办法进入你的生命当中，除非你让他。你怎么让撒旦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呢？就是你被很多东西抓住了、捆绑了，你活在软弱当中，你起不来。所以当你孤单的时候，当你被实情抓住的时候，当你被怒气捆绑的时候，当你失望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当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等等这些问题在你心灵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你征战的时刻，要抵挡它，不是逃避它。这个时候是需要变得更刚强的时候。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注意，我们是一个征战的人，生活中一定有征战。上帝允许你进入征战当中，是因为上帝要成就他在你身上的作为，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如果跟世界人一模一样，你怎么做光，怎么做见证，怎么能展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出来以后，圣经有个很奇妙的话语说，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是军队吗？一群奴隶，没有训练，没有装备，怎么是军队呢？上帝说，你们过去是一群奴隶，乌合之众，但是上帝说，你要成为我的子民，你们要成为军队，你们要去为征战，要抵挡邪恶进入你们生命当中。这邪是你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第一点。所以亚玛利人来是抢劫、掠夺、杀害，开始上帝说，你要起来，你要刚强。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你要刚强，你要征战，你要抵挡，这是你做上帝的儿女身上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要进入迦南，你要向应许之地迈进，你必须要征战。 那第二点呢，很有意思的是山下这个约书亚在带领人来打仗，那山上呢摩西举着这个上帝的杖啊，那什么时候手下垂，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失败，什么时候他举起这个杖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得胜。你觉得很有意思，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战争哈，山下有山下的部分，山上有山上的部分，打苏联征战有山下的部分，你要征战，你要抵挡，你不能轻忽敌人。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摩西在这个地方啊，摩西举着这个杖，他手发酸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他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那有人说，哎呀，这个时候的摩西大概多大年龄？这个时候的摩西大概80岁，因为摩西太老了，80岁嘛，那举个棍棒是蛮累的，对吧？但是弟兄姐妹，他的累不是因为他老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摩西到120岁的时候，在离开世界之前，圣经上说他仍然精力旺盛，他举不起这个手杖，不是因为他老了。那你说是什么原因？他举不起的手杖是因为他是人，人有人的极限，人有人的限度，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儿举这瓶水，你想想看啊，我举这瓶水，我举3秒钟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举3分钟有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如果我举3个小时呢，有没有问题？就这样举3个小时可以吗？如果从早晨一直举到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不可以？这不是你年龄老年纪大的问题，也不是你年轻的问题，而是人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你要意识到你是人，是人就有你的软弱，只要你是人，你有你的软弱，无论多伟大多了不起，你都有扛不住的时候，你都有手要下垂的时候，腿又发酸的时候，只要你是人。我想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处于这么一种扛不住的光景，扛不住的那种心态。我觉得我生活我扛不住了，那我知道有些弟兄在寻找工作，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他突然就觉得我扛不住了，不但在我家中的经济扛不住了，我的心灵里面也扛不住了，我觉得我自己特没有用，没有价值，我扛不住，我要放弃了。那这就是你扛不住的时刻，对吗？我手下垂了，我再没有力气举起来了。有些人的婚姻经过好多年的争争吵吵打打闹闹，问题从来就没有解决过，我扛不住了，我要离婚，我要离开这个家庭，有没有这个想法？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个想法，就是我扛不住了。有的时候我的儿女啊，让你头痛，让你辛苦，让你劳累，让你沮丧，让我扛不住了，我真的扛不住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有吗？疾病呢？我伴随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疾病当中会痛苦，会流泪，会伤心，会软弱，巴不得上帝马上把疾病挪走，可是上帝没有，上帝要他征战，我扛不住了，我扛不住了，怎么办呢？上帝，我扛不住了。有没有这样扛不住？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我们生活中常常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扛不住，让我们觉得疲惫，让我们觉得很艰难，我们手开始下垂了。可是你一旦扛不住，手下垂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了，你的喜乐被拿走了，你的力量被拿走了，你的平安被拿走了，你今天的信心被拿走了，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了。有没有扛不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扛不住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神叫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呢。摩西这么卓越，这么伟大的领袖，在旧约当中还有谁比摩西更伟大？对吗？这么伟大的人物，他有扛不住的时候，他有软弱的时候。属灵征战当中，你是会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说 no， 我没有软弱，我不会有问题的。 no， 你有问题，你有问题，只不过这个时刻还没临到你。在某些事情你很刚强，可是到某一个阶段，某一件事当中，你突然觉得我扛不住了，我的手下垂了，敌人就开始得胜了，敌人开始得，亚玛利人就来了，夺走了你的平安，夺走你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觉得生活前途是一片暗淡，路走不下去，有没有？有的时候你的经济处在一种状况，对吧？ 你的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对婚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包括健康的压力，让你我扛不住了，我扛不住了。这就是摩西在征战的时候那种感受。那你说我怎么能得胜呢？哎，上帝让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亚伦，你需要霍尔。圣经上讲亚伦跟霍尔，亚伦你知道是摩西的哥哥，对吧？那霍尔是谁呢？不知道，圣经上没有提到太多，有人很多的猜测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就说这个霍尔呢，可能是米利安的丈夫，就是摩西的姐姐的丈夫，那就是摩西的姐夫。那这是一种猜测，没有任何的圣经依据。但是这个时候，圣经让你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摩西这么强壮的这么一个领袖，身体特别的棒，精力旺盛，爱上帝的人，他受过埃及最好的教育。可是这个时候，他软弱了，他需要人来扶持他。打熟练战争，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是必败无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打赢苏联战争只靠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在家里面可以打苏联战争。你不知道亚玛利人有多厉害，你不知道撒旦有猖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让你在教会当中，让你在团契当中，让你在弟兄姐妹中间，这样你才能打赢苏联的战争。你说那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气死我，我不看到这些弟兄姐妹还好，看到他们我反而觉得信心软弱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但是什么样是亚伦，什么是霍尔？谁是你的亚伦，谁是你的霍尔呢？亚伦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霍尔当然也是敬畏神的人。当摩西这个手举不起来的时候，如果是你站在身边，你会怎么说？哎，摩西，来 我来举一举，那我来举，我们三个人轮流举，不就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摩西没有这样做呢？为什么亚伦没有这样说呢？为什么霍尔没有这样说呢？为什么呢？因为亚伦跟霍尔明白一个道理，属灵的战争是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有你的那个本分，有你的那个使命。他们知道摩西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权柄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是不可以被代替的。每个人在上帝的计划中，你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知道摩西需要帮助，摩西需要扶持，就是这么刚强的人也需要扶持。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也遇到征战的时候，生活中遇到困境的时候，扛不住的时候，他选择是什么？是退缩。我不祷告了，我也不查经了，我也不聚会了，服侍嘛更谈不上了。为什么？我一个人躲到一边去了。当你这样下手下垂的时候，恰恰是亚玛利人得胜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人还有什么说呢？哎呀，你看我这么刚强的人，你看我学位多高，对吧？我的职位多高，对不对？我的薪水多高，对不对？我多有名气，多有成就，我的证书一大捆，我这种人没有什么事情搞不定的。那现在遇到这么大一个征战的事情，我同样能搞定，没有问题。结果越是偏离自己征战，你越是软弱，越是脆弱，越是失败，魔鬼越是占上风，亚玛利人越是能控制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走这个属天的道路，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了呢？因为他被打败了。打败的其中一个原因，他没有意识到征战的必要性，没知道上帝让这个世界临到你，不是你倒霉，而上帝说我要你经历征战。同时他没有意识到上帝把你放在教会当中，山上山下是一体的。摩西在山上，约书亚在山下，山上跟山下都是一个群体，都是上帝的子民。就是在山上你也需要亚伦跟霍尔来扶持你。这是为什么我反复劝弟兄姐妹，你要有你的属灵的团契。你一个人有扛不住的时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还需要门徒跟他在一起进行祷告。耶稣是个完全的人，在那个时刻他需要跟他亲近的门徒跟他在一起，何况我们呢，对吧？那保罗呢？保罗他最后的时刻关在监牢里头，他孤单， 他心情低落，有人说神不是与他同在吗？神当然与他同在，可是他需要有人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写信给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快来。你如果读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他在沮丧的时候，他的心情低落的时候，他在里面有极大征战的时候，他需要人跟他在一起祷告扶持。这是为什么我们走属天的道路，走这种信心子女，你心里遇到征战的时候，不是退缩，不是倒在后面，从此以后不再跟人交往，不祷告，不读经，不敬拜，不服侍，那不是你得胜的秘诀，那是你失败的别有之路，那条路一定会导致你失败。你越是在逆境当中，越要站起来，要征战，这才是上帝子民应有的那种气质。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你现在像摩西一样，还没有经历到软弱，你觉得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人帮助，我这什么事能搞定？这就因为这种骄傲，不是谦卑，是骄傲，让我们不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觉得我不要跟你讲这些东西，我自己独自扛着，你扛不住的，你扛不住的。那还有呢？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护耳，也没有亚人，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对吧？你看不到，没有人来帮助我，没有人帮助我，没有人值得我信任呢，终于独自扛着。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始终意识到你有亚玛力人在等着你，你要得胜，你要征战，同时你要知道谁是你的亚人，谁是你的护儿，谁是你的亚人，谁是你的护儿，他敬畏什么。我知道我们这样很多人，你都有很多的朋友在一起打麻将，有些玩牌，有些旅游，你好多的朋友没有问题，但是属灵的征战不是世上的朋友可以帮助你得胜的，不可能给你这么多的力量，他不可能知道你在走向迦南地，你跟他方向跟他不一样，人生的目标不一样，你需要属灵的亚伦，属灵的护儿，他扶持你。在我们教会当中，你看到亚伦的时候，你看到护儿的时候，哎呀弟兄啊，给我一块石头吧，我已经很累了，我已经很累了，我的手已经抬不起来，我的手已经下垂，我的腿已经发酸，给我一块石头吧。哎，亚伦护儿就搬了一块石头让摩西坐下来，他看到了摩西的需要，看到了摩西的软弱，不是嘲笑他，不是嘲讽他，而是帮助他。那在我们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打属灵战争，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呢，独自一人，独自一个人，魔鬼是一个个的把你吞灭掉，没有一个独自一个的基督徒，独善其身的基督徒，他能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我从来没有见过，否则上帝不需要设立教会了，不需要有团契了，对吗？所以我再次劝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是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能一个人躲在家里面，那些软弱魔鬼看得一清二楚，他会利用你生命中的软弱可以击杀你，可以打倒你，生命之路没有办法再向你跨进一步，你没有办法让上帝的计划成就在你的身上，好多人中途就倒闭了，消失了，太可惜了。那我们中间，如果你是护尔和亚伦，我想神也许让你去成为护尔和亚伦，你看到你身边的有个弟兄软弱的时候，你主动一下，哎，摩西啊，我看你最近好像还蛮疲惫的哦，要不要一块石头啊，要不要我来扶扶你啊，要不要跟你一起祷告啊。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子民的生活，这是圣徒的团契，用爱心来建立团契。你进入团契的时候就说，哎，我怎么得不到爱啊，我怎么得不到这个 No 让每个人进入这个团契的时候，用你的爱，用你的 commitment 来建立这个团契，在这个团契里头我们一同作战，这是上帝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当彼得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们有下垂的时候，手下垂的时候，有发酸的腿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工作没有着落的时候，啊，你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心中有怨恨的时候，啊，你信心有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你手下垂的时候，腿发酸的时候，站不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亚伦，需要护儿。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你知道有个人是你的护儿，你如果在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王牧师是你的亚伦跟护儿，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我跟你一起祷告嘛，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身边某个弟兄跟姐妹他是你护儿跟亚伦，弟兄我们再一起祷告。 如果你是乌尔亚人，看到有摩西那么软弱，你就主动的打个电话，发个 email， 发个短信，弟兄啊，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求上帝刚强你。为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你看心意怎么说，上帝对西门讲的话，基督对西门讲的话，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像塞在山里面一样。后面加了一句话说，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信心太重要了，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每个弟兄姐妹你有责任去兼顾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同时在基督里是彼此连接的肢体。说弟兄姐妹，当你这样活在神的面前，你的得胜就有可能了。你看到这个亚玛利人强悍凶恶残忍诡诈，你说我没有装备，我没有训练，我怎么可能打赢这个仗？上帝说你一定打得赢，首先要坚定你的信心，你一定可以打赢。第二个，你为什么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呢？因为你有同伴的扶持你，同走这个天路。但是第三点，最为重要是第三点，举手。所以亚伦到山上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举起这个杖，当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他手下垂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那你说摩西手中这个杖是有没有一个 magic power 啊？是个魔术棒吗？是不是魔术棒呢？大家弟兄姐妹，你想想是什么？摩西手中的这个杖本身什么能力都没有，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牧羊的杖。当初上帝召领召选这个呼召这个摩西的时候，摩西反复的推辞说，神啊，我不行，我不可能，我在40年的旷野放羊，我也很习惯我这样的生活了，很安静，没有人打搅我，我有太太，我有孩子，我有我的羊群，再说我也不会说话，我没有口才，你不要找我，我不行。上帝说，我的呼召临到了你，我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那上帝他又说，上帝不行不行，如果我去告你，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派遣我来带领你们出埃及人，带领你们出埃及，他们相信吗？这个时候上帝对他们讲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摩西说，是杖。这个杖是什么？放羊子的工具，放羊的工具，是赶羊的。这个棍棒你到我们周围去找一下，一个小时可以拿2000根，没有问题，非常普通，非常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一根木棒。上帝说，好，你把这个杖丢在地上，你不要轻易抓在手中，你把这个杖丢在地上，你放手，你放手我就使用，你不放手我不能使用，你放手，你丢在地上，你放手，你说不不，我不想放手，那上帝说，你放手我就使用你。他把杖丢在地上的时候就变成了蛇，这是告诉你，上帝可以死的，可以变成活的，上帝是一个无用的东西，他可以使用它。摩西说，我就像一根杖一样没有用处，上帝说 No， 我让他有用他就有用，让无能可以变成大能，就是这么一个杖在上帝的手中，木杖后来就变成上帝的杖。就是上帝后来摩西用这个杖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用杖击打河水，河水变成血，大家还知道吗？就这个杖就变成上帝施行审判的一种有形的记号，然后他用杖来击打这个尘土，尘土变成石子，然后上帝说用这个杖来击打磐石，磐石出水，就是这么一个杖。那你说这个杖有 magic power 吗？ No 此刻在山上的时候，摩西举着这个杖，这个杖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全能，代表上帝的同在，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全能让你得胜，不是个杖本身让你得胜。你要打胜属灵的战争，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必须要高举上帝的杖，这个杖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能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往往我们看不到神的同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利非丁之后，他们没有水喝，你看到周围你看不到有什么生存的希望，看不到任何水源，都是荒山，都是石头，都是戈壁地，没有江河，没有水源， 这时候只有一个信号在你脑子中出现，我们完蛋了，我们非死不可。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了、抱怨了，我们快死了，你看我的孩子没有水快要死了，我的老婆没有水要快要死了，我的父母没有水快要死，每个人都面临生死的那个大的关头，所以每个人在抱怨。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话，他们讲什么话呢？他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知道他们心中怎么想的吗？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如果神在我们中间，我就不会遇到这些困难，我就不会有敌人，我就不会没有水，我就不会生病，我就不会失去工作，我不会有儿女出问题。现在我儿女出了问题，我没有了工作，我生病了，我的问题又来一招，就是因为神不在我们中间，神不祝福我。我们有没有陷入这种怪圈？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陷入这种逻辑的怪圈，我有问题，所以神不在这儿，神在这儿，我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常常得胜是我们所想要的，可是失败却是临到我们生活中真实的那种生活中经历这种真正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失败，因为你把上帝和这个困难放在对立的两边。我有困难，我有问题，就神不在我的这儿，神不祝福我，神不与我同在。神要与我同在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No， 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让你召你从埃及出来，让你成为他的子民，他让你经过这些征战，他把你放在征战的环境当中，让你刚强起来，让你成为他的子民。你在艰难当中，神在你那儿，你有没有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只看到周围的石头，看到沙漠，看到没有江河，你一定会沮丧，神不在我们中间。如果神在我们中间，怎么把我们带到这种鬼地方，鸟不生蛋的地方，没有水源的地方，不让我们找死吗？可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让你仰望，到底谁来拯救你？到底你的希望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到了山顶上的时候，一些人打仗的时候要靠自己，哎呀，我们没有作战的经验，我们没有训练，没有装备，我们必死无疑了，我们怎么打仗？这仗我们是非失败不可。那上帝说 No， 你看看这个仗，这是上帝的仗，你们得胜不是靠你们自己的力量，你得胜是靠这个旌旗，这是上帝的旌旗，你们看着他，他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的同在。你的信心要看到上帝在你中间，这是你得力量的源头。你信任上帝在你中间吗？那这是我们得胜的关键。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里头就这么一个问题。好，后来打胜仗了，弟兄姐妹，那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摩西告诉上帝告诉摩西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写下来，在圣经当中让你写下来，这个大事情。上帝告诉哈巴国写下来，写下什么？说义人必因信得胜，那是大的事情。告诉约翰使徒约翰写下来，写下什么？幕后彼此的事。那正儿就来写下来，写下来做什么？让你记得要世世代代和亚摩利人征战，意思就是说这个敌人要伴随你，直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因为你随时会软弱，撒旦会利用你的软弱来击打你，你要警醒，你要征战，你要互相的扶持，你要仰望上帝的旌旗，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旌旗。那这二句话在山顶上的时候，摩西举手的时候，那像一个祷告的姿势。犹太人常常举起双手来祷告，对不对？你属灵的征战，你一定要有祷告啊。那最后一经文呢，翻译的更好啊。我们中文是说耶和华发誓，那现在中文翻译就是更贴近他的原文的，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举手，向耶和华旌旗举手，意思就是说，你会看他原文，他可以说你的手可以触及到上帝的宝座，那个旌旗是代表上帝的宝座，代表上帝的荣耀，你的祷告可以触及到上帝的宝座，上帝的荣耀，那是你得胜的关键，不是靠你自己。打所有的战争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得胜的，你举起祷告的手出去上帝的宝座，那是让你得胜的关键。他们打仗之后，胜仗之后，他们组一座谈，组一座谈干嘛？是来庆祝， 是来纪念，是来敬拜。没有人说，哦，这仗摩西，约书亚说，这仗打胜了不是我的，下面组织安排计划，我们肯定失败，肯定是我的功劳。那摩西说 No, 如果不是我举行上帝的仗，你们可能一败涂地。那户尔跟亚伦说 No, 不是我扶持你，早就完蛋了。他们没有这样抢功认赏，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战争，这是上帝子民群体的战争。战争得胜之后，我们一起来感恩，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记住，当你手触及上帝宝座的时候，那就是得能力的时候，上帝的荣耀从来没有离开你。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征战的人，一个得胜的人。那有人说，那今天什么是我的旌旗呢？摩西把这祭坛起名字叫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旌旗就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象征，我们围绕旌旗来聚集，听从旌旗的指令。旌旗就是我们的中心，旌旗是上帝的能力，上帝荣耀的同在。但今天我们打属灵战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旌旗呢？没有啊，手上没有杖嘛，对不对？我手上没有这个摩西的杖嘛。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你不需要一个有形的杖，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杖，十字架就是旌旗，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这儿就说，击掌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执政的掌权就是指邪恶的力量，这以后我会多讲啊。执政的掌权的裸来明显给众人看，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已经得胜了魔鬼，得胜了一切阴间的权势。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上帝让你得胜。我们所惊夸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上帝的旌旗，旌旗上帝旌旗就是十字架。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到处有声音，到处有力量，是会打垮我们的信心，打垮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让我们的灵魂内部一片混乱。但是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要胜过你的仇敌。你需要征战，你需要扶持，你更需要举手仰望上帝的宝座。我们最后要请我们的诗班再唱最后一首诗歌，在耶稣基督里得救得胜夸胜。我们是唱那个副歌好吗？我们把副歌再唱一下，然后我们开始祷告啊。这是我们是唱这个副歌，我们感谢主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世界上最可怕的失败，那就是死亡，但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魔鬼的权势。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旌旗，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旌旗。开始我们就唱这个副歌好吗？我们唱两遍。神到永远，主慈爱寻找我，
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得胜的。
靠主耶稣，我救主。
靠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主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我得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永远。
我深知道他爱我，
我深知道他 迎接你，我是我永远的神。
哦，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成为我们的得胜者，成为我们的元帅，你率领我们生而又生，因为你在十字架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人间的权势，战胜了一些黑暗的权势，战胜了魔鬼。主，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主，不是因为我们刚强，有的时候我们像摩西一样也会软弱，但是主，你的力量是够我们用的。什么时候软弱，让我们什么时候刚强。主，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征战，主，你都知道，你在察看我们，你站在我们的身边，像当年你站在以色列的身边一样，你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让我们的手触摸你荣耀的宝座，因为那是我们得胜的源头。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子民，让我们每个人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打属灵的一个仗，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让我们不再成为亚玛利人的囚徒，不要被亚玛利人所击杀，因为你是我们得胜的主。不让我们的软弱在我们里头掌权，不让我们的软弱在我们里头成为元帅来控制我们。你才是我们的元帅，你才是我们得胜的君王，你是我们的旌旗，十字架是我们的夸耀，十字架是我们的旌旗。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常常仰望你，常常与你连结，常常举起手出去你荣耀的宝座。愿你的子民在你的里头约法的刚强，在这个弯曲卑劣的时代，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们。